大家好，我是中红馆主卢哲。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一个月之后啊，我们即将召开7月份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啊，而且呢，现在的经济形势也发生了跟1季度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从4月份以来啊，投资和消费呢，两者内需这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啊，其实都有所走弱啊，我们是这样一个双负的状态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负增长。面对一个内需的这个变化啊，我们可能会在7月底的会议上采取哪样的一些措施啊，以及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效力啊，是我们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说在面临一定压力的情况下，看一下我们的实际数据的走势啊。刚才也提到，我们的消费啊，这个转负，投资呢也是，这个从上个季度开始啊，三个分项表现都比较差。那么按照4、5月份的这个数据去推演的话呢，大概率我们是 Q2 是做不到4.5的啊。我们今天的目标在4.5到5.0这个区间之内啊。如果没有办法做到4.5，甚至突破这个4.0的下限啊，可能性都是有的啊。这个做到3点几啊，所以这个角度上来看，确实急需啊，在4月。政治局会议没有增量的这个情况之下，7月下旬的会议啊，要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政策基调啊和政策力度的这种调整的这个措辞啊和判断啊，否则的话呢，这个3季度的经济啊可能继续延续2季度的这种经济下行趋势啊，这样的风险就相对会大一些啊。这是我们的首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啊，就是需要。这个政策给予反馈啊，否则 Q2 的这个下行是跌破啊我们可接受区间的啊。那么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之上啊，既然要有所反馈，要有所一个增量措施，那么采取何种增量措施啊，可能是比较大概率大家看到的这种结果啊。我们认为啊，大概率能够看到的应该是，在投资端发力啊。这可能性大于消费端啊。首先，消费端呢，我们已经给予了这个应有的这个措施啊，比如说国补啊，虽然2500亿低于去年的3000亿啊，但是更多的问题可能不是在于国补资金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在于能不能花得出去啊。这个还是在于边际的消费倾向降低啊，国补越来越补不动了。这样的一些现象啊，所以官方认为可能再增量资金去拉动这个补贴啊，未必是合理的啊。以及我们一直在强调，服务消费是主要的增量措施啊，包括服务消费的这个治理手段啊，也应该是啊，作为以这个供给侧啊，提高优质供给啊，减少消费的限制性措施啊。这种措施啊，作为主要拉动服务消费的手段，而不是说啊，像商品消费一样，这个每个服务提供一个10%或者15%的这个补贴金额啊，所以这是我们对服务的一以贯之的一个态度啊，它不会因为随着，比如说双负，服务走弱的这个情况啊，就立刻用这个补贴资金的方式来稳住它啊，更多的还是用一个成体系的服务支持方法啊，供给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大家看到上周我们在人民网上有一篇文章啊，其实它还是延续的这个基调啊，而并不是单纯的就靠这个资金啊去解决一切的问题啊，所以消费的抓手其实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用它来作为这个逆周期的手段。啊，其实很难决定啊，这个政策的效力到底有多少啊？那么更多的可能要体现在对投资的这个政策拉动啊，来让我们的 GDP 啊，在后续的过程之中能够往上增长，修复到4.5以上啊。那么对投资的构成，其实核心其实是对财政力度的一个调整。那么财政的现在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本质上在于啊，我们的财政节奏和财政效果都相对比较低。财政节奏这一点上呢，我们认为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调整啊。目前来看呢，其实是因为啊，我们第一政策性金融工具是8000亿啊，说要发行，但是也没有发行和使用啊。第二，我们的专项债的使用这个发行的节奏其实也相对较慢一些，从4月份以来啊，所以。比如说，在7月份的会议里面，是重点的强调要加快使用专项债啊，这个财政要靠前发力啊，政进资金要尽快落地见效啊，这样的一些 提法啊，这样的一些表述啊是相对合理的啊，而且我们确实也可以，就是不算增量措施吧，更多的是在这个存量措施上使用效率和使用速度上做文章，这样的这个做法啊，应该是比较明显啊，能够看得到。但这只是这个我们说财经的第一个方面啊，它对基建的效果会能够体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在于所谓的缺项目，或者本质上来讲，并不是项目的缺啊，而是对项目审查的要求啊，选择的要求是更严格的啊。因为本质上来讲啊，其实化债这个问题还是在啊各地的工作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或者我们事实上称之为啊各个地方政绩的这个下限啊，绝对不能突破的这个红线啊。一旦你有债务风险的增加，或者啊这个隐形债务啊，本来已经得到一定解决了，再出现反复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对你的负面评价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诉求之下啊，那么肯定是对项目收益率啊这些问题啊，各地的考核都比较严格。所以无论是专项债的使用节奏，还是啊这个政策银行工具它见效的效果啊，很难跟23年那个时候啊，这个23年下半年吧，三次搞了7000多亿啊，它对基建的带动是非常强的。我们现在啊，从项目的选择和审慎性上来讲，要求高的角度上来讲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财政可发力的点，以及它本身面临的一些措施啊和一些这个短板的地方。那么我们至少啊，它这个在这一块的表述和对应投资，相对来说比消费还是有一定抓手的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啊财政投资意愿、财政项目端的问题啊，但是一定程度上的发力啊是可以做得到的啊。甚至我们不排除，比如说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相对灵活的啊，它可以由国务院直接决定啊，并不需要像修改赤字啊这些东西需要过全国人大审批啊。那么再增量的搞一些政策性金融工具啊，也并不是不可能。更多的这些问题呢，还是实际看这个具体啊，力度到什么程度，节奏是一定会加快的啊。那么总量金额呢，可能要看整个 Q2 啊，到底这个 GDP 在一个是不是能够在4.0啊以上的这个区间啊，还是比较重要的。就你说完对财政的一个判断，还有就是对货币的一些调整啊，更多的肯定是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啊，就是再贷款的这个新的一些啊这个品种的推出啊，包括再贷款利率的一些调整啊，真正的去动用我们的总量的这个货币政策工具降息降准啊，认为它的可能性并不是非常之大，尤其是像降息，对吧？它的制约因素核心还在银行间息差这个问题啊，息差越来越收窄了，像银行的这个经营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的整体趋势上来看啊，这样的话，非必要不降息，对吧？去年我们看到5月份我们降了一次息，10个 BP，对吧？其实当时是做了双降啊，也是因为基于黑天鹅事件，4月份中美搞对等关税的时候啊，干到了100多的这个关税水平。极其超预期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啊，4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去强调两稳啊，稳就业、稳企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开始啊是这个赶紧做了双减啊。那么现在目前来讲，并没有出现啊像去年4月份那种极其超乎预期的黑天鹅啊，海外关系其实相对较好啊，经济走弱是看得到的，但也并不是说完全超预期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们说，是否一定会出现啊这种这个总量型政策，还要进一步观察啊。相对来说，两个总量政策之间啊，准比息的概率还是要大一些，因为降准的这个约束性更小一些。当然，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啊，流动性基本面会进一步的这个收紧啊，还是会保持这个适度宽松啊、适度冗余的这个状态的。大家明显感觉到年初以来呢，流动性相对来说可以说是过于宽松啊。你可以看到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啊、资金利率之间是一个倒挂的关系。上上周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努力解决这个倒挂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到的资金价格和资金量其实都是在一个紧张的过程当中。但是上周呢，资金又恢复了一个平稳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就是，倒挂毕竟不能是长期的啊，在上上周我们的调整过程当中，D2001和007都到了一个1.4上下的位置啊，突破1.4，这样的话已经基本解决倒挂的问题啊，至少这个偏离的 度较高的这个问题啊，实现了这样一个解决啊。那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没有必要再像之前整顿长短收益率那样把政策利率带动着这个市场利率这3年期搞得非常长了。当时是为了解决和治理，比如说资金空转的问题啊，现在并没有这么严重的资金空转之类的这种金融风险存在，更多的是我们要改变对过度宽松的一个预期啊，倒也不用直接去收紧流动性啊，否则的话，它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对吧？对2季度来讲，经济基本面的压力也好，对资本市场的风险也好，依然是存在的啊。央行做过于收紧的这种动作，必要性其实也不强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就是目前来看，7月份的会议一定会在语言表达上的积极性啊，政策利率的决心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啊，主要是应对2季度以来的经济下行。在主要的支持发力的政策上，财政和货币和消费、投资和消费都非常的重要啊，都会重点进行表述。当然，实际上对投资的作用的抓手可能会比消费得多一些啊。更多的呢，投资通过财政节奏的发力啊和这个财政自动量资金的啊，看能否调整来看整个财政力度的大小啊。货币政策更多的以结构性工具啊，这个精准滴灌的这种工具为主要操作措施啊。进一步的观察，如果啊这个7月份啊出来6月份的数据进一步严重恶化，是否会出现啊总量性工具的一个措施？对应着我们还是认为资本市场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构性的牛市啊，以科技为主线的这种权益市场行情没有结束，利率的下行空间相对有限啊，因为政策利率中枢未必会做调整，但是同时利率上行的风险其实也是不足的啊，不用担心今年利率出现一个熊市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啊。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7月份会议的一个主要的前瞻预判啊，以及各类主要政策的一个推演分析啊。以上就是跟大家今天交流的内容啊，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东宏观的早班车啊，感谢大家。